满城离家出走16天，又回来了。扫把大眼回来的，青川对于他的走以及回来，根本没有特别的表现。晚上，满城做了两口子之间的事儿，但是又有点力不从心。他现在只觉得他这媳妇儿对他是十足的冷漠。
不用语言，但是什么都懂得了。满城已经意识到不能够再把这个事儿讨论下去了。从前他漫无目的地幻想过向青川承认他和桃的事儿，友好地向青川忏悔，尽可能地表达不去伤害他的意愿，将主动权牢牢地把握在自己这一方。有一阵子，满城还以为他是全世界最走桃花运的男人，坐拥两个女人而不穿帮。可是此刻他突然明白，无论他说出桃，还是追问青川匿名信上揭示的他的情人是否属实，结果都一样，那就是青川会平静而冷冰冰地催他离开这个家。原来谎言是他们的婚姻得以继续的基石。
在无边的想象里，满城看见了睡在青川身上的那个陌生的男人，一个水手般矫健的男人。他看见了他们之间的每一个细部，甚至听到了他们着重的呼吸声。他的想象强化了他的痛苦。在无眠的夜，满城终于成功的第二次临幸了半睡半醒的青川。极乐的瞬间，他出现了幻觉，他的幻觉之中有两个女人，青川跟桃，这时候他们合二为一，他同时侵略了他们。这一刻，青川的身体是他的坐骑，载着他驶入他所期望的远方。背叛的意念解脱了他，他沉迷在背叛的黑色陶醉之中不能自拔。
装修进入尾声，青川稍事松懈，他为母亲和梅梅煲了生津消暑的粉葛花生骨头汤，又为梅梅做了冰凉甜润的杏仁豆腐。浓浓香香的骨头汤，梅梅一口气喝了三碗，一大碗加了桂花水的杏仁豆腐也被梅梅吃得精光。
通常的主妇对厨房之事都有勉为其难的嫌疑，青川不同，他是真心喜欢做饭。青川在烹饪方面是有些天赋的，他外出吃饭总能快速地偷学人家的手艺，并且乐此不疲。念大学的时候，他很少去食堂，用一只煤油炉在走廊中做出喷香的菜肴，送给等在楼下当时的男朋友，惹得他的一般的女同学都厌慕不已。
女同学们也许无从得知，青川在每一场恋爱之初惊爆出的惊人主妇癖，吓退了他那些浪漫的男友们，他们抗拒成为被他饲养的动物。
你是一个好女人，可是我配不上你。
这是吉他手留给青川的临别赠言，可惜青川未能及时参悟其中的真谛，这就导致了他在后来的恋爱中连连碰壁。
梅梅吃得很开心，她说道：
老妈，做老师实在埋没人才，你应该去考厨师执照。
梅梅的馋相让青川想到了宗建，宗建是个大孩子，口味一定跟梅梅差不多的。青川原样做了一份，一罐汤和一盘冰镇豆腐给宗建送了过去。
练功房里人声鼎沸，一帮前来参观的中年妇女把房间堵得满满的。宗建雇佣的一名助手坐在宽大的软毯上，上身随着音乐起伏，婀娜曼妙地做着示范。十来个学员穿着柔软的练功服，一人一张软毯，在教练身后一招一式地学着。
青春站在门边张望着，迎头就碰见涂秋莎怀疑的眼神。涂秋莎终止练习跳了起来，走到他身前， 青砖手中拎着汤罐，尴尬万分，一张脸莫名其妙地红起来。涂秋莎意味深长地瞅着他。
来啦。
哦，你也在这儿啊。
青川尽力地让自己镇定下来。涂秋莎说了，
本来不是这个时段，我报了职称计算机培训班，两下冲突了，没办法，我只好调整这头的安排了。
涂秋莎抱起双臂，似笑非笑地解释着。
哦，这样啊。
青川说话的时候羞得是无地自容啊。
怎么探班啊？
涂秋莎瞟了一眼他手里的汤罐。
我路过，顺便上来看一看。
青川回答的结结巴巴的。涂秋莎扬声高叫，
教练。
一名带领客人参观的女孩应声跑了过来，脸色红扑扑的，乖巧地问，
涂老师，什么事儿啊？你们的老板哪儿去了？
哦，您说宗建呢？他出门了。
上哪儿了？
不知道，他没交代。
什么时候回来呀？
这也没说，你要有事儿就上 QQ 找他吧。
怎么样，他不在？
涂秋莎耸耸肩膀，摊摊手。涂秋莎从见到青川那罐汤开始，眼神里就充满着善笑，语气里充满着调侃，仿佛宗建是一只新奇的玩具，而青川是一个无知的黄口小儿。涂秋山用宗建这个玩偶来故意逗弄青川，吊足他的胃口。青川羞愧地转身欲逃。
那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
这个怎么办呀？我指的是这汤。
青川目瞪口呆，恨不得从涂秋莎的面前蒸发，手中的汤罐直往下坠，犹如千斤重。涂秋莎一把把他拉到露台外边，鬼头鬼脑地审视了他半晌，突然摇摇头叹口气，
唉，他每年都要出去做一次长途旅行，你看看，你对他的了解还不如我多。
青春垂下了眼帘，不说话了。
怎么，他没有告诉你？从前我教他的时候啊，他就有不少女朋友，不少女粉丝，这些女孩为了他争风吃醋，大打出手。他同班的一个女孩还为他割腕自杀过，差点连小命都丢了。
涂秋莎顿住了，一眨不眨地凝视着青川。
你不要误会，我们只是谈得来，没别的。他那么小，我们怎么可能有别的呢？
青川在他的注视之下面红耳赤，不得不进行艰难的自我辩护。
小孩子是这样的，贪玩、善变、不负责任。
涂秋莎温言地说道，可是他眼神中有那么多的怜悯。这一瞬间，青川决定铤而走险，说出他的秘密。而他真的说了，含含混混，欲言又止地说了出来。他太迷惘了。关于宗建这段，他渐渐无法分辨其性质与种属。当初，他多多少少地怀着一种游戏的情节进入，可是面对眼花缭乱的状况，他才发觉自己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玩家，稍不留意就会混淆娱乐跟现实的界限。
有人给满城写了一封匿名信，信上说我跟一个男人不清不楚。
我提醒过你，你跟宗建的事儿，练功房里都传得沸沸扬扬的，人尽皆知了。我也告诉过你，觊觎宗建的女孩子也不是一个两个。
青川低下了头。
你那位老实敦厚的花先生，他是什么反应啊？
涂秋莎露出了讥讽的神情。
他愤然离家出走， 我忙着装修也没精力过问他的行踪。结果半个月以后他又自己回来了，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过似的。
青川老老实实的描述，涂秋沙伸出了三根手指。
三种可能，第一，他对你的道德操守怀有盲目的信任，不接受流言蜚语的侵扰。第二，他太在乎你，生怕失去你，你一时迷惑，他愿意宽恕并且原谅你。这第三嘛，我认为他做贼心虚。你想想看啊，一个贼怎么可能去追查另外一个贼呢？
青川摇着头说道：
不像，都不像。他那熊样，领导一瞪眼，他能吓破胆儿。打死我，我都不相信他在外面会有女人。
涂秋沙取笑道：
说不定他对你也是这样的想法呢。
青川不高兴了：
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的态度有问题？我发现你从头到尾都像是在看一出肥皂剧，这可不是你的一贯作风。
涂秋沙坦白地承认了：
好好好，是我不看好你的这段婚外情。若论我们的交情，理论上如果你有胆量红杏出墙，搞不好我还会是那个牵线搭桥的媒人呢，或者是那个守门放哨的角色。但是现在男一号是宗介，这情形就另当别论了。为什么？难道你也暗恋宗介？
青川这个时候反戈一击了，涂秋沙白了他一眼：
切，你认为我有大女人情怀？信你的鬼吧。说实话，我对姐弟恋啊、母子恋啊什么的非常非常排斥，非常非常反感，这根本就不符合人类的天性。我情愿你去勾搭一个82岁的老头子。哼，82岁的老头子，他老婆才只有28岁，我和他老婆比，我太老了，不符合竞争上岗的前提条件。
青春笑着打断他，涂秋沙自己又说下去了：
那样的话，起码还遵循了人类发展的基本准则呢，强男弱女。男人的年纪不要紧，因为男人是强势群体，只要多金，他们就可以体现男人的价值和劲道。你说你跟宗建饺子一块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是你呵护他呀，还是他呵护你啊？
下面是广告时间，我们马上就回来。
白内障、青光眼、老花眼、玻璃体浑浊、飞蚊症、眼底视网膜病变、贴眼保中老年型、近视、远视、弱视、散光、视疲劳、眼部炎症、贴眼保青少年型。眼保由清华大学生物科学系研制，通过透皮挤药迅速提高改善视力，一贴见效，安全无副作用。眼保长期为眼病患者提供免费试用，可亲自体验疗效。详情关注济南经济广播11:30、14:00每天两档眼保健康之声，24小时爱眼热线0531-8602-1910 8602-1910。在全球，每年死于糖尿病的人数约为4000万，占全球总死亡人数的9%。治疗糖尿病刻不容缓。国药准字一诺克胶囊获国际发明金奖，提高肝肾细胞再生功能，抗血栓、降血脂，迅速合成胰岛细胞，一般不需控制饮食，3到5天平稳降糖。详情收听每天上午8:00-8:30济南文艺广播专家讲座，全天咨询0531-8703-1006，7月31号前拨打0531-8703-1006进行咨询的患者，均可获赠一诺克胶囊一盒，免费体验一诺克胶囊的神奇疗效。
这个城市流行寂寞的喧闹，懦弱者坚强，退却的执着，缄默的呐喊。在矛盾中和谐，在激情中冷却。流行小说城，非一般流行。
青春跟曾健的恋情给自己的朋友涂秋莎知道了。作为好朋友，涂秋莎极力的反对，说他对什么母子恋呢，什么姐弟恋呢，非常非常的反感。他就是说女的比男的大，他看了就别扭。青春惊呼一声：“
老天哪，这些话是你说的吗？我怎么好像回到了封建社会啊？”于青川，你知不知道，你现在给我的感觉，这是在猥亵男童。是，我承认，我是跟你的宝贝学生在一块儿了，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。
青川在发笑，他想说的是宗建是鲜花，他是牛粪。不过涂秋莎误会了他的所指了。
就算你是鲜花，那也是一朵即将凋零的老鲜花。就算宗建是牛粪，那它可是一滩新鲜出炉的嫩牛粪呢。
青春恨声地说道：“
涂秋莎，我发现你的调调愚昧透顶，你那貌似前卫的面孔底下藏着男权主义的心。原来你根本就是天生的受虐狂，你喜欢撞男是不是？喜欢他们骑在你头上欺负你，把你当牛做马是不是？男人像大山一样压迫你，你最乐意了是不是？停停停停停，我们不要互相攻击了好不好？我都快被你气得吐血身亡了。哎呀，我也不想和你吵，现在连你都不帮我。假如你需要，我可以一如既往地给予你方方面面的支持。嗨，他妈的，谁叫咱们是好朋友呢？哎呦，我的涂老师，你的身份是大学老师，别他妈的他妈的，注意你的言行啊。
青春如释重负，笑嘻嘻地调侃着。感情是一只沉重的包袱，青春背负着它艰难地行走。光天化日之下，他甚至不敢打开包袱，查看里头隐藏的东西究竟是何种颜色、何种形态。而任何的隐秘一经人分享，紧张的收缩的心就会徐徐的舒展。青川觉得自己从阴暗处走了出来，重见天日。涂秋莎打开汤罐，朝里边嗅了嗅。
你知道吗？我情愿不知道你的臭事儿。真香啊，这么好的汤浪费的多可惜啊，我帮宗建享用了吧。
涂秋莎拿起勺子不客气地喝了起来。轻松之余，青川突然感到浑身发热。一个放弃了隐私的人就等于丧失了自尊，一旦隐身的爱被公开了，爱便更为沉重。青川一想到这些就觉得惶恐。
我给你讲个美国笑话啊。新上任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对下属讲，
上头说世界是黑色和白色的，你们的任务是铲除一切灰色存在的证据。
涂秋莎边喝汤边继续说道，
这就是我将帮助你的重要方法之一，坚守朋友的立场，掩耳盗铃。比如旧社会的小歌女可怜兮兮的声明，小女子只卖身不卖艺。
青川笑不出来了。涂秋莎认真地问道，
青川，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？我先声明啊，虽然我很反感花满城，可是我不赞成你休掉它。离婚的经济风险是很大的，你不是18岁的少女，应该理智一点。
青哥点点头，对涂秋莎说道，
这样吧，你先帮我分析分析，那封匿名信是谁写的呀？这我可猜不到，我又不是福尔摩斯。不会是你吧？哼，
我确实想写那一封信，可惜我还没来得及动手呢，就有人抢了先。
哎，我就搞不明白了，你说写信人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挑起满城的怒火，破坏我的家庭？
我说过了，宗介那种漂亮能干的男孩子不是一般的抢手货，他身边一帮二十出头的小丫头，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一个半老徐娘给夺走呢？
哎呀，我知道我不应该，可是我担心，我担心我是爱上他了。
青春骤然消沉下来，潜伏的伤疤揭开了，鲜血喷涌，剧痛如割。涂秋莎笑了笑的喘不过气儿来，捂住肚子，指着青川说道：
哎呦哎呦，不行不行，我受不了。哎呦，于青川，于青川，你太幽默了，这是我一辈子听过的最好笑的笑话。
青川沉下脸来了。
涂秋莎，你要是再这样，我真生气了。
涂秋莎见状，忍笑忍得眼珠发绿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青川瞪着他，起身欲走。涂秋莎一把抓住他的手，正色地说道：
放心，你放心，你绝对不会爱上他的。你只是爱上了一个年轻男孩的感觉。换言之，这是你自己爱情生活的回光返照，一旦过去了，你的感情年龄就会跟你的生理年龄一道进入平缓的中老年期。
涂秋莎的话让青川颇费思量，潜意识里他不愿意把那些心惊摇动的晨光归结为一种理性的体验，他情愿把它当成从天而降的迷乱的爱情，让人害怕又令人沉醉，充满了痛快而忐忑的犯罪感。青川记起宗建给他的一个 QQ 号码，于是他到网站申请了一个免费的 QQ， 利用没有课程安排的时间到网络上去搜寻宗建的身影。一连七天宗建都没有出现过，青川试着在晚间避开满城和梅梅的注意上网查询，但是没有宗建的消息。
然后第八天的下午，当青川在网上百无聊赖地四处转悠时，宗建的卡通头像忽然蹦了出来，向青川挥手问好。宗建的网名叫银浪男孩，青川给自己取的名字是糊里糊涂。糊里糊涂说：嗨，是我于青川。
是你呀？怎么取这么规矩没创意的网名啊？你应该叫银浪女孩。
我老了，不要调戏我。
你看又来了不是？没趣儿啊。
你去哪儿了？为什么没告诉我？半天银浪男孩没有回答，糊里糊涂又问：你在吗？
哦，对不起，我还有两个朋友同时在线呢，是约好的，我回答你的速度可能会慢一些，请原谅。
你在哪儿呢？我很担心你。
我刚到拉萨，我偷渡出国了，去了一个你想象都想象不到的好地方，不丹。
不丹？我没听说过。
啊，在喜马拉雅山南麓，中国和印度之间，有一个世外桃源式的高山内陆小国，纯净的空气，散发着松柏芳香的森林，品种繁多的野生动物，这就是不丹。不丹人相信自己是龙的子民，世代信奉藏传佛教，具有谦和温顺的民族性格，同时顽强地保留着小国寡民的生活习惯与文化传统，不允许任何外来文化的入侵。
哎呦，好像是旅游广告的宣传语啊。
确实是复制过来的，改天我把不丹的资料介绍发给你，你会喜欢的，还有照片，我在不丹拍了很多。 有蓝绵羊，有兰花，野罂粟，橡树林，回来再给你欣赏，不能在网上传送。我此行的手续不太正式，怕惹麻烦呢。
你是怎么去的？
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志同道合的环保主义者，他有亲戚嫁到了不丹，在他的亲戚鼎力帮助之下，我们偷偷进入了不丹的国境，先后滞留了5天呢。
没有遇到危险吧？
有惊无险。朋友的亲戚住在首都廷布，廷布的人口只有3万人左右，在城里啊，狗的数目远远多于车辆，碰见黑熊野猪那是常事儿，有意思吧？
那他们的国民依靠什么生活呀？
90%的人住在高寒地区，夏季随牲口到草原地带，在山谷里耕地插秧或是种辣椒。他们的习性与牧民相似，饲养牦牛和酥油茶，不同的是他们家家都有自制的辣椒粉。如果是长途朝圣，必备的干粮就是辣椒和不丹式的爆米花或者玉米干。几乎所有的不丹人，包括小孩子，都可以餐餐吃辣椒和米饭。如果手艺好，辣椒粉还会被当作零食吃呢。